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小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。最后，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开智开慧，修好自己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小弟子。我七岁时和妈妈一同得法，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记得刚学法不久，便有好多奇迹发生在我身上，比如修炼前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是中等。学法没多久，我在期末考试时便取得了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，并在后来的多次考试中名列前茅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，认为我开窍了。只有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和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，我觉得学习变得容易了，简单了。一，大法开智开慧。妈妈在我刚上小学时就给我报了围棋兴趣班，希望我能修心养性，开智开慧，但我的水平实在太差，以至于班上的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对弈。老师没办法，总是安排和别人对弈后的失败者来陪我练习。得法后的一天晚上，我做梦梦见师父教我下围棋。第二天和妈妈说，她都不相信，她说师父只教我们大法，怎么会教你下棋呢？但我确确实实梦见师父笑眯眯地教我下围棋。自那以后，我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过完暑假，在围棋班的第一节课，班上的常胜将军对我说，敢不敢和我下一盘，我让你三颗子。小棋友们都围过来准备看我的笑话，我把心一横对他说，下就下，我不怕你。结果我很轻松的就赢了他。后来他说，不公平，我让你三个子呢。我心里有了信心，对他说，那就不让子吧，再下一次。结果我还是赢了他。围棋老师都很吃惊，晚上妈妈来接我的时候，老师问妈妈，是不是暑假给我请了家教？妈妈说，只是一门兴趣课而已，在你这里上着课，没必要再请个家教吧。后来，我成了围棋学校最早晋级段位的小学员，再后来还拿了我们区的业余二段段位冠军，成了围棋老师的得意门生。围棋学校还把我的照片和故事放到学校宣传栏里，用来做招生宣传。诸如此类的奇事还有很多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修炼的超长。每当我看到书柜里一大摞各种荣誉证书，便不由得感叹，如果不学大法，我可能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孩子，哪里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啊。二，提高心性， 并业奇迹消失。得法后，我从法中知道师父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，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修弟子，因为开始时我只是学法，并不知道怎样修炼。但每次身体不舒服时，妈妈都是给我听法，再也不让我吃药打针了。记得有一次发烧，还有一次肚子疼，妈妈都是给我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，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醒来后变好了，真是神奇。再后来，妈妈不仅让我听法，还教我向内找。在这里我举两个典型的例子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婶婶带着3岁的小弟弟来我家玩，我玩累了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妈妈做好晚餐，让弟弟喊我起来吃饭，弟弟喊了半天我都不想动，把他惹急了，便爬上床用手来扒我的眼睛，把我弄疼了。我想都没想便张嘴咬了他的手，把他的手咬出了很深的牙印，他疼得哇哇大哭。爸爸狠狠地批评了我，我还觉得很委屈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开始咳嗽了，妈妈没当回事，送我去上学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咳嗽的比早上厉害了，几乎是没说句话都要咳嗽几声。吃完饭，妈妈带我学了10分钟的法，然后对我说，你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咳嗽吧。我想了一会儿对妈妈说，我昨天不该咬弟弟，我错了。妈妈说，我们修真善忍，弟弟小不懂事才会去扒你的眼睛，你怎么能咬他呢？可能是我真心的认错并后悔了，不一会儿便不咳嗽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有一天我又开始发烧咳嗽，妈妈提醒我向内找，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事。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后来突然想到，我前一天趁同学下课出去玩，没经过他的同意用了他的橡皮。我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，同学们经常这样，常常顺手拿起别人的铅笔、橡皮、涂改纸等文具用，被用了自己的文具的同学也不在意这些小事。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好像只有这件小事，就把这件事说了。妈妈说，对修炼人来说没小事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别人可以做的事修炼人不一定可以做。我虚心地接受了妈妈的意见，并向妈妈表示，以后要用同学的东西一定先征求别人的同意。没想到这个认识一到位，我的咳嗽现象又立即消失了。3、闯关修心性。很早的时候，妈妈对我说，我有一颗怕被冤枉的心，我心里也知道，可是很难放下。记得上小学4年级时，我的同学新买的钢笔不见了，刚好我也买了一支和他一样的新钢笔，他硬说是我偷了他的钢笔。我很激动地对他说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，我没有偷你的。他却不相信，在同学中到处说我是小偷。一个下课的功夫，我变成了无耻的小偷，同学们都对我指指点点，坐在前后座位的同学都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，我再也受不了，痛哭起来，结果引来了老师。老师说放学后问问我妈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却委屈的几节课都不能好好听讲， 回家后又和妈妈哭诉，妈妈引导我向内找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把怕冤枉的心去掉。我虽然也知道自己有这颗人心，这件事就是冲我这颗人心来的，但就是不能坦然放下。后来的几年中，又碰到好几次被冤枉的事，我都没有把这颗心彻底放下，总是有一点点的怨气，心想我有这颗心是不好，但就因为这就要总被冤枉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，带着业债，带着执着圆满。可能因为我这颗心总是没完全放下吧，去年年底我就又过了一次这样的关，这一次我算是彻底清醒了。去年年底，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，我们都被封在家里了，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在手机上操作，支付方式都用支付宝、微信。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，便被爸爸吼了起来，原来他的手机不见了。他和奶奶把家里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，还是没找到。他以为是我昨天用他的手机写作业打卡时，把手机放在窗台上让小偷偷走了。我家住一楼。爸爸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，说我这么大了还不懂事，不长点心。爸爸还说家里的存款、银行账户都绑在手机上。现在又是封城又是过年的，挂失都不好挂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也是又急又委屈，冲爸爸大声叫嚷，我昨天没有把你的手机放在窗台上，你凭什么冤枉我？爸爸说家里找遍了都找不到，不是你放窗台上让小偷偷走了，那你说手机哪里去了？我气得全身发抖，趴在床上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奶奶对爸爸说，再找找，可别冤枉了孩子。于是他们又开始找手机，终于爸爸在沙发缝隙里找到了手机，爸爸很快给我道了歉。妈妈叹口气对我说，怎么还是去不掉这个心啊？这颗心又到什么时候才去呢？我渐渐冷静下来，是啊，眼看都修炼六七年了，怎么这么一颗人心就去不掉啊？不仅这颗心没去掉，还带起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。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事实只是证明自己没错，并不表明自己修炼得到了提高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再深挖下去，爸爸为什么会冤枉我呢？就是自己曾经有把他手机乱放的习惯啊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修炼人，在个人的修炼中，在个人的认识提高过程中，与你修炼无关的事，我不会让你遇到，因为以后你个人修炼提高的路是我精心安排的，不给你们安排不必要的事情。师父为了帮我去掉这颗人心好提高上来，一次又一次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却没有把握利用，一直拖到现在。眼看正法结束在即，师父该是多么失望啊。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，可惜我错过了太多提高的机会，走了这么多的弯路，真后悔呀。中共病毒大爆发，武汉人都被封锁在家里，小区门都被封了， 大家都出不了门。爸爸妈妈奶奶和我决定抓紧这段时间学法练功，我们系统地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都学了一遍，很多以前不明白的法理这下都弄明白了，学法态度也端正了不少，心静下来，打坐时间也长了，遇到问题也知道用法来对照自己了，也不那么冲动了。让我们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比学比修，兑现自己的使命，多救人，千万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。
又到了学法背法的时间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在上次节目中，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23首诗《神在世》，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。神在世，大法弟子来各邦，多少圣徒把难当，师传大法救苍生，各显其能除祸殃，助师救度世间众，功成圆满各一方。大法小弟子们复习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学习红吟三的第24首诗《随时》。圣者却人身，天地皆称臣，睡如万神主，醒来一半人，时觉世上古，言出法精神，号令天轮转，正气震破魂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每念完一句呢，小朋友们就跟着念一句。随时，圣者却人身，天地皆称臣，睡如万神主，醒来一半人，时觉世上古，言出法精神，号令天轮转，正气震破魂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小朋友们要注意咯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随时，圣者却人身，天地皆称臣，睡如万神主，醒来一半人，时觉世上古，言出法精神，号令天轮转，正气震破魂。希望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呢，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